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网络的弟兄姐妹，很高兴再次能够听到你的家中，和你一同敬拜赞美我们的主，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生活在一个似是而非、充满邪恶、黑暗的时代，道德伦理每况愈下，我们真的需要神的智慧，让我们懂得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懂得如何查验到底什么是真道，什么是假道。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纯可行的旨意。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纯可行的旨意。不但是我们要查验这个世代什么是真道是假道，连我们手机上的短信我们也要查验到底是谁发给你的。有一天老张收到一个女人在微信上加上了他，跟他聊了没几下，他就说他好帅，有男人味，然后就想跟他见个面，然后想请他吃个饭。老张猜想这个女人好像是他的太太，就赶紧回他说，你滚去吧，我只爱我的老婆。晚上回家时看到餐桌上摆了八菜一汤，还有已经装好的红酒，告诉旁边人说要有查验的能力。是的，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我们要有查验的能力，明白神在你生命中对你的心意是什么。特别是神要我们活出他荣美，活出他荣美的生命，特别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要活出一个最卓越的你。你想不想活出最卓越的你？想，只有这边的人哈。你想不想活出最卓越的你？今天早上我们从三方面来思想，首先从认识神，然后第二从遵行神的话语，然后第三从爱慕耶稣。首先我们先来看启示录的第二章，启示录第四章的第二节，这里使徒约翰在巴摩斯岛看见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这乃是使徒约翰，他被当时的暴君杜米先被放逐到一个叫巴摩斯的一个孤岛上。这个杜米先暴君呢，他迫害教会，而且杀害了许多的信徒，把这位年纪比较长的这个使徒约翰放逐到这个一个孤岛上。你可以想象在这样的一个孤岛上，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是何等的孤单寂寞，可以说心中里面充满了绝望。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神就透过耶稣基督向使徒约翰来显现，给他看到许多的异象，给他许多宝贵的启示，让他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让他心中能够充满喜乐，心中充满盼望。然后接下来他所看到的异象，从第三节到第七节就给我们来描述，这个宝座有许多的宝石，那宝座的周围呢有24个宝座，24个长老坐在这些宝座上。然后我们看到有四活物在那里飞翔，在那里神的面前等候服侍神。然后第八节我们来看看，第四章第八节，这些活物做什么呢？四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你可以想象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看到一个如此美丽的意象，对约翰来说肯定是他生命中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因此当我们要活出一个卓越的生命的时候，首先我们一定要来做什么？要竭力的追求认识神。告诉旁边的说，要竭力追求认识神，要竭力追求认识神。神让使徒约翰在巴摩斯岛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首先看到这个宝座是在天上的，换句话说，它不是在地上，远远超越地上所有一切的权柄，因为宝座就代表了神的权柄。换句话说，在天上的宝座高过地上所有一切的权柄，包括暴君杜米先的权柄。然后看到我们的神是坐在宝座上，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多的不同的意象，都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神是永远坐在宝座上。坐在宝座上告诉我们什么？他的宝座永远坚定，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惊动我们的神从宝座上站起来的。他是那位永远坐作为王直到永远的神。换句话说，使徒约翰可以完全的来信靠他。那我们看到四活物呢，在那里飞翔，然后在那里敬拜神。他们如此的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之后呢，二十四长老他们就俯伏在坐在宝座的这位主神面前，向他们来俯伏来敬拜，告诉我们说这位坐宝座上的神是配得我们全人全心的敬拜赞美他，因为只有他配得我们全人全心的敬拜。不但是如此，似乎大声的喊叫说圣哉圣哉圣哉，我们的神是全然圣洁的神，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他的圣洁里也包含了他的公义，他也是那位公义圣洁的审判者，将来这个杜米先要站在他的面前受他的审判，因为他是这位圣哉圣哉圣哉，换句话说不能够再相比的，已经是极大的极荣耀的这样的一个圣洁。然后说这位主神是什么？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哇，他不但是过去已经存在，现在也在，而且以后将来也是永远都存在的神。好像旧约圣经所讲的，他是那位自有拥有一直到永远的神，他统管万有也掌管万有。你可以信靠这位神，世界可以改变，君王可以来可以去，但是我们的神是过去现在直到永远，永远是坐在宝座上的。阿们。然后呢，最后一次讲什么呢？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Almighty God， 他是那位全能者，他有所有的权柄和能力，他不然是创造万有，他也统管万有，他有能力行神迹奇事。所以当使徒约翰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天上这样的宝座的意象的时候，肯定给他很大的激励。因此我们首先要活出这样的一个卓越的生命，不管你是在什么的环境底下，你要知道说我们的神才是我们真实的盼望。阿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你最真实的盼望，虽然约翰的环境好像让他感到非常的绝望，但是当他看到这样的一个荧幕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宝座的时候，他心中里面知道说真实的盼望乃是在于坐在宝座上的神。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环境真的是使我们心中里面充满恐惧，充满担忧。不但是我们看到枪击的事件每个星期好像都在报道，看到通货膨胀，我们看到这个道德这个每况愈下的情况，我们心中里面感觉到真的是无助也无奈。如果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他们肯定会感觉到害怕惊慌。但我常常想说，我们认识神的儿女们，如果我们也是如此的害怕惊慌的话，真的讲不过去。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太多地方告诉我们，我们神是掌权的神呢。我们非常熟悉的诗篇二十九篇第十节说什么呢？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怎么样？坐坐为王，他永远是坐坐为王的，而且坐坐为王再一次重复说直到永远。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像不像洪水泛滥呢？真的像洪水泛滥。我们看到政府好像也无法解决目前所面对的问题，我们真实的盼望这是不在于任何人，乃是在于我们的神。因为洪水泛滥的时候，我们的神仍然坐在宝座上坐坐为王。因此不论你的环境是如何，你现在面对的困难困境是如何，叫做洪水一般向你倒过来一样，你要紧紧地抓住这位坐在宝座上的神。所以你要竭力追求认识神。不但这位神他是坐在宝座的神，他大到一种地步，连这个活物跟二十四长老都向那个俯伏跪拜，他对你我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阿们。所以你要确信神对你的计划永远不改变。阿们。这是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们必须知道的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真理。当你知道说神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的时候，不论你现在的环境是如何，不论你现在所面对的挑战是何等的巨大，你知道说这些可能只是短暂的，所以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带领到一个他所应许的一个地方。 我非常喜欢的一些经文，在耶利米书第29:11，告诉我们什么呢？因我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是使你们得平安，而不是遭受灾祸的计划，要赐给你们美好的前程和盼望。这是耶和华的宣告。你们要呼求我，要来向我祷告，我就必应允你们。这乃是耶和华自己的宣告。这个经文的背景乃是当时以色列百姓已经被掳到异国他乡巴比伦国里面70年之久，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他们真的看不见任何的出路，觉得没有盼望。但是神说，我仍然眷顾你啊，我仍然纪念我向你们所定的应许，因为我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说，我自己知道我对你们有一个计划，而且非常美丽的一个计划。中文只翻译成计划，其实在原文圣经里面是只是用复数的。I know I have the plans for you. 我对你们的许多计划，我知道对你们很多的计划。哎，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对你的生命中有 A 计划，有 B 计划，有 C 计划。对你的儿女，对你的家庭，对你的婚姻，对你的事业，都有许多美好的计划。目的是什么呢？让你有平安啊，让你可以放心啊，而不是讲灾祸的计划。目的是什么呢？给你一个美好的前程，给你一个盼望。因此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你真的是有一个真实的盼望，因为神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计划，你一定要紧紧的记得。不管你现在的环境是如何，不管你现在觉得自己有多糟糕，不管你失败的有多惨，这只不过是一个过程。你要知道说，神对你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计划，因此你要紧紧的来依靠他，紧紧的依靠他，千万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但你知道神有这样的计划，你要怎么样？你要寻求他，寻求他，他就把他的计划告诉你，说神啊，我真的不知道现在我该如何，对我的婚姻，对我家庭，对我的儿女，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主啊，你帮助我。那你如此寻求神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神在你生命当中的确是要向你显明他的心意。因此我们不要依靠自己，要怎么样？专心仰赖神。来告诉旁边人说，不要依靠自己，要专心仰赖神。这里大家都会 背的一节经文，箴言书第3:5，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对不对？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怎么做呢？就是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非常清楚，最有智慧的人告诉你说，你要专心啊，不是分心，不是三心两意，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因为他在你生命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千万不要靠自己的聪明。怎么做呢？就是谦卑来到神面前，在你一切所行的，不是一些事，不是某些事，在一切所有含不然弄重情报所有的事情上，你要怎么样认定他？什么叫认定他？说神啊，我知道你是美好的，在我生命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主，我就认定你了，主啊，求你帮助我。当你如此祷告祈求的时候，他说他必指引你的路，他必给你一个解答，他必给你一个方向，他必给你一个出路，他必帮助你，让你能够经历翻转的这样的一个恩典。阿们。圣经里面我觉得最容易最好表达这一节经文的，莫过于旧约圣经里面的但以理。我们都知道但以理的故事，他非常年幼的时候就经历了家破人亡，他和几个少年人就一起被掳到巴比伦国去。在这异国他乡的时候，因为他是属于皇家背景的人，而且他是圣经说他是长得年轻俊美，然后呢又有聪明，所以就被国家的这些刺史们看上了。以后呢就要训练培训他跟他其他三个朋友3年的时间，给他们受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待遇，最好的生活，好他们将来能够在国王面前能够服侍当时的尼布甲尼撒王。结果3年以后毕业了，果真但以理和他3个同伴是所有毕业生当中，甚至所有当时在巴比伦国里面的测试博士们，比他们聪明多少倍呢？圣经说有10倍啊，比他们聪明10倍啊。你看这样的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怎么办呢？ 就是有一天当尼布甲尼撒王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非常奇怪的一个梦。梦以后呢，他就醒了过来，然后就忘记了做什么梦，他觉得这个梦很有意思，但是想不起这是什么梦，因此就请他全国里面的有智慧的人术士来请他们来解梦。大家说，你把梦告诉我吧。他说，我忘记什么梦了，你们必须告诉我。那你不告诉我什么梦，我怎么为你解答？你们只要等时间，我把你们都杀掉，你要告诉我做什么梦。他们没办法。结果这个消息传到但尼里和他三个朋友，你想想看，这个比所有智慧人都聪明十倍的但尼里和三个同伴，他们做什么呢？绞尽脑汁吗？并不是。我们来看看但尼书第二章第17节、18节，非常精彩的。但尼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雷，就是他的同伴，这个是巴比伦的名字，他们名字就是撒德拉、米沙跟亚伯尼哥哈，要他们做什么呢？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什么意思啊？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事指明，免得但尼里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测试一同灭亡。哇哦，你可以想象吗？但尼里和三个同伴是比所有人聪明十倍啊，可以说是聪明绝顶的人啊。他们没有马上用自己的方法想办法去了解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什么梦，他们乃是一起在神面前祈求天上的神怜悯他们。哇，这就是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这就是叫一切的事上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真的是神为他们开了一条出路。接着我们看第19节，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尼里显明，但尼里便称颂天上的神说，但尼里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记得吗？智慧能力都属服他。然后21节说什么呢？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于智慧人，将知识赐于什么？聪明人。嘿，谁是智慧人，谁是聪明人啊？但尼里跟他的同伴嘛，他们本来就是智慧人、聪明人啊。但他们谦卑来到神面前，不依靠自己的聪明，能够专心仰赖耶和华的时候，他们有了智慧，所以还要加上智慧。他们已经是聪明人，所以还把聪明加给他们。哇，这是 bonus 啊！所以神就把奥秘事告诉他，把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已经忘记的梦，告诉但尼里。但尼里就来到尼布甲尼撒王的面前，一五一十的把他的梦讲了出来，也把神启示给他的讲解梦的解说一五一十的都向尼布甲尼撒王说了。这真的是一个神迹啊，不但能够说出梦来，也能够说出梦的解说。你现在看，当尼布甲尼撒王这位拜偶像异国他乡的这位国王，当他听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以后，他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看看第20节啊，最后几节，第二章46节。当时尼布甲尼撒王就怎么样，俯伏在地向但尼里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王对但尼里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哇哦，你们的神诚然是什么？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哇，这位拜偶像的，不认识神的，这位尼布甲尼撒王都要俯伏在地说，你们的神是万神之上，所有神当中除了他以外没有真神，他是万王之主，又是能够显明奥秘事的。结果我们看到他就奖赏了但尼里，第48节，于是王就高抬但尼里，赏赐他许多上等的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测试。哇哦，因为他没有依靠自己的聪明，专心仰赖耶和华的时候，神就将奥秘事向他来显明。他一做了这件事情以后，马上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 巴比伦国的总理。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活当中遇到难题吗？你的婚姻走不下去了吗？你的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办吗？你的事业不知道该怎么发展吗？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这些事情上都要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给我的智慧，需要你给我聪明，我需要一条出路。当你如此谦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就能够经历神为你开路，而且会给你一个解答。阿们。这是第一，我们要活出最卓越的时候，我们要竭力的追求认识神。不但是如此，我们还要做什么呢？还要尽力遵行神的话。一起来说一遍，来，要尽力遵行神的话。在认识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少不了要认识神的话。神透过创造的一切，也透过他的话语向我们来显明他自己。透过神的话，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这位神。所以我们一定要来认识神以外，我们要来遵行神的话语。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一开始传道的时候就讲了许多的道理，就在登山宝训里面。登山宝训讲了许多的道理以后，讲了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讲出神话语的宝贵。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八节，这里说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当你看到实在的话，你要注意听，放下一切的东西要注意听。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花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耶稣基督说很严重啊，有一天天地果然你所看见的所有这个物质的世界都会成为过去的，但是唯有一件事情是永远不能废去的，是什么？律，这里讲到律法，因为那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讲到旧约的所有的经典，神的话语一点一花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什么叫一点一花？在希伯来文字里面，除了有字母以外，希伯来文字里面呢还有一点一画，有时候字母上面多了一点，或者字母底下多了一小点，帮助你拼音，帮助你读这个字。所以换句话说，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但耶稣基督讲这个你一点一画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完全可以明白，连圣经里面希伯来文所写的圣经里面，连它上面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够除掉，都要怎么样？都要成全。换句话说，神的话语永远永远长存。人的话是可以改变的，人的话是可以被推翻的，但是唯有神的话永远都不能改变。当你有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的生活才有方向，你的人生才有清楚的目标。因为当你没有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因此我们知道神的话是如此的宝贵，神的话是永远不能废去。因此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活最高的准则。阿们。一起来读，讲一遍，来，神的话是生活最高的准则，神的话是最高的准则。两千年前神的话已经有了，两千年的现在神的话已经也有了。如果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两千年以后神的话也仍然长存到永远。在圣经的时候，我念了三年的希腊文，两年的希伯来文，都是在当时他们用原文所写的圣经，我们还在念。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没有改变呢。但是所写的我们现在还在念，因为没有改变呢。现在你所看的圣经也是一样，只不过翻译本而已。将来两千年之后，神的话也一样没有改变。因此你必须要有神的话语作为你生活最高的准则。因此我们从小要教导孩子们，从小要把你的孩子们带到神的面前，然后教导他们神的话，他们从小就爱慕神的话，使他们到老都不偏离神的道。所以从小的我常常告诉孩子们说，不是爸爸妈妈说了才算，乃是耶稣说了才算，圣经说了才算。因为神的话有权柄，神的话有权威，人的话是可以改变的。你听过人的话可以改变吗？举个例子来说，很久以前大家说一天只能够吃一粒鸡蛋，对不对？现在有新的理论出来说，一天可以吃三粒或者四粒鸡蛋。叫我一个姐妹告诉我说，她一天吃七粒鸡蛋，哇，超厉害的。哎，人的说法都可以改变，科学家讲的话都可以改变，政治家讲的话更是随时会改变。但是只有耶稣基督讲的话 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你要教导你的孩子爱慕神的话语，阿们。然后在你的工作上，你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去经营你的事业，你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经营你的婚姻，来经营你的人际关系，在你生活的每一个事项上，当你以神的原则作为准则的时候，作为最高的准则的时候，不管别人怎么说，你仍然坚定不移的相信这是神说的，不会改变。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神的话安定在天，永远不改变。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对婚姻不同的定义，对性别不同的定义，但是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来清楚明白圣经神对婚姻是什么定义的，神对性别是怎么定义的，神对生命的起源，对生命的尊重是怎么定义的，我们才不会左右被人摆来摆去。不管政治家，不管在上掌权怎么说，他们说的不算，重要的是神说的才算。当我们清楚知道神话语的教导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这样那个弯曲背谬的时代能够站立得稳，我们才能够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哪怕是全世界都与你作对，只要你站在神的话语上，你永远站在神的这一边，阿们。因此我们要来谨守遵行神的话语，为什么呢？因为遵行神话语的人往往都是最卓越的人。来，一起讲一遍，来，遵行神话语的人是最卓越的人，因为他有神的应许啊。大家非常熟悉的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哇，每次你读到诗篇第一篇第二节，你想象一幅图画，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有非常充分足够的水量，清洁的水供应他一切所需，按时结果子，然后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就想象就好像一个常青树啊，栽在溪水旁，而且这个常青树不能只是有叶子而已，而且它是怎么样，有果子的常青树。换句话说，当你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当你勇敢遵行神话语的时候，你就能够成为结果子的常青树，不但能够领受祝福，也能够成为祝福多人的管道。真的是如此。而且我们知道遵行神的话语，你要非常非常的勇敢，要刚强壮胆，因为可能别人对你的看法会不一样，你会有同侪的压力，甚至有政治准确的压力，但是当你谨守遵行这是神所说的时候，你勇敢的去做的时候，你真的是成为最卓越的人。我就想到我们当中大家都非常敬佩的不是我们当中，我们大家虽然敬佩的旧约的一个人物加勒。加勒就是一个结果子的常青树，大家非常清楚知道加勒的故事。当他85岁的时候，我们听听他在约书亚面前做了这个美丽的见证。什么见证呢？我们看第14章约书亚记第7节到第9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的十巴尼亚打发我归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40岁，他说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同我上去的众弟兄多少人呢？一共有12个探子，记得吗？12个探子，只有十个报告坏消息，说哦，里面的确是牛奶与蜜之地，不过里面有巨人，我们不能够进去，我们像蚱蜢一样。但是当时只有40岁，只有这个加勒和他的同伴约书亚，他们说不行，我们不能够不去这块牛奶与蜜之地，因为神已经应许要把这个地赐给我们。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说，当神要你做的事情未必是大家都同意的事情，群众都同意的事情未必是好的事情，未必是对的事情，除非是神同意的。他明白，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虽然10个人是百姓的心消化，但是只有他跟加勒站稳他们的立场，因为神要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我们就要进去，哪怕是巨人，我们必定会打胜他们，得到这个应许之地。所以他如此的站立他的立场，勇敢的坚持遵行神的话语。然后第9节，我们看第九节，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掌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 哇哦！所以他对约书亚说，你看神所应许给我的，如今你要把这地给我，为什么呢？因为照着摩西所讲的话，因为我专心跟从耶和华，虽然我是85岁了，但是我要领受这应许之地。接下来第10节第12节，我们大家很喜欢的几节经文，你看看，他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着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啊，现今我85岁了。哇，每次我听到看到这句话，看啊，我现今80，他一定是拍拍胸膛挺起胸，然后说什么呢？第11节，我还是强壮，然后秀秀他的肌肉，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无论是征战是出示路，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哇，如果你75岁85岁还能够讲这句话，你多骄傲啊，对不对？你肯定要挺胸，肯定要抬起头来说，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我当时的力量如何，现在也是如何。第12节，求你将耶和华当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拿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怎么样赶出去。你听了以后说，哎，约书啊，这个加勒，你不要忘记这个亚拿族人巨人啊，你85岁了，拜托可以退休了，打打高尔夫就好了，还想去这个巨人之地，要拿巨人之地吗？他说不，这是神所应许给我的，我还是强壮，我45年前力量如何，现今也是如何。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羡慕加勒吗？我非常羡慕他，非常敬佩他。你希望成为现今的加勒吗？那你就要勇敢的遵循神的话语，不论你现在是20岁、30岁、40岁、50岁，甚至60岁，你必须操练遵循神的话语，而且勇敢的遵循神的话语，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政治家怎么说，不管你的同事怎么说，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做。那你85岁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我照着神所应许给我的，把这山地给我。这就是谨守遵循神的人能够活出最卓越的一面。不然年轻的时候年轻力壮，老的时候还可以老当益壮，充满活力，充满意向，充满魄力，这不是你我想要的吗？这就是一个卓越的生命彰显出来的样子啊！为什么？因为他专心跟随耶和华，他一心就是在遵守神的话语。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提醒大家，你一定要熟读神的话语，你要爱慕神的话语，不只是礼拜天听听讲道，平常你要来读神的话语，背记神的话语，好了，你能够谨守遵行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教导给你的孩子们，让他们一生走在神的道路里面。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特别是他们上大学去的时候，哇，这个长春藤的大学里面都是教导他们违背圣经的，违背神教导这些话语，他们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作为他们的基础，作为他们的根基的话，他们怎么站立得住？一来到社会，一到圣就这样就经常去工作，他们怎么站立得住呢？对婚姻、对性别的看法，求神帮助我们，一定要紧紧的抓住神的话语，因为这个时代在改变，价值观也在改变，整个大环境都在改变，唯有神的话语永远长存。阿们。然后最后第3，不但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神，要尽力遵循神的话语，我们要怎么样？热情的爱慕耶稣，一起讲一遍来，要热情的爱慕耶稣。认识神，有了神的话以后，你没有爱的话呢，你就会怎么样？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很属灵，那是灵丹的灵。但是当你有神的爱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当你有神的爱的时候，特别是爱慕耶稣的时候，哇哦，你就能够活出真正卓越的你。耶稣基督非常明白这一点，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他非常关心我们到底是否爱他。我们都知道这个彼得的故事，彼得真的是很热爱耶稣基督的人，常常凭着自己的冲动、自己的勇气要跟随耶稣，但是他屡次想做好，屡次失败。所以一个卓越的人不代表说他没有失败过，他没有跌倒过。一个活出卓越的人，他可能过去失败，他懂得如何从失败当中学习功课，他可能过去跌倒，但是他可以重新爬起来，再一次来学习，来跟随耶稣。 我觉得耶稣就在复活之后升天之前做了一个最伟大，我觉得最有恩慈最 kind 的一个行动，就是再次来跟彼得对话，饶恕彼得，而且把带领牧养建造教会的使命托付给他。我们来看看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节，耶稣预备早饭给他们吃，他们吃完了早饭，这边提醒一下太太们，丈夫下班完回来以后不要急着跟他说话，喂饱他的肚子以后才跟他说话， OK， 这耶稣基督已经告诉我们了。门徒们吃完了早饭以后呢，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彼得以为讲了一次，毫不 用心的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耶稣基督没有放过他，问他第二次，西门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哎，主啊，可能第一次没听见嘛，主啊，我爱你啦。再问第三次，彼得有点生气了，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干嘛还问第三次呢？所以丈夫们呢，他在问你三次你爱我吗，你不要生气， OK。 耶稣在问彼得三次，我在想说为什么问彼得三次呢？我想彼得可能是粗线条的人，广东话说要歹桃哈，很多事情他说一次讲不明白，叫他们许多人一样哈，两次讲不明白要讲三次，而且这个太重要了，耶稣基督要让他完全明白爱耶稣是很重要，服侍活出卓越生命的一个基础，非常重要。因此彼得必须要听三次自己讲说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耶稣三次问他，三次几乎是同样的回答，耶稣都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羊，耶稣才把重要的使命建造教会的使命托付给他。因为耶稣基督完全知道，没有爱，凭着一时之勇，凭着你的一股之气，跟随耶稣是不能跟随到底的。彼得这样的一个大使徒，都在最关键的时候可以否认耶稣基督三次，何况你我呢？因此这个爱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彼得终于领悟了，明白了，结果在五旬节50天之后，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充满了圣灵以后，就站在使徒当中讲了一篇非常伟大的福音信息，多少人信主啊？3000人信主。然后之后马上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到第七章，讲到彼得跟约翰他们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有一件事情可能你没有发现到彼得有的，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羡慕的特别的恩膏。你想知道什么恩膏吗？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第5章第15节，非常特别的恩膏在彼得身上有的。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船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怎么样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什么就得医治了。哇，彼得有什么，我称他为什么恩膏啊？银子的恩膏啊。哇，这个好酷哦，你们想象吗？哇，病人躺在路边，彼得走过去，啪，瘸腿起来行走，啪，下眼德看见，哇，鬼被赶出去，哇，哇，这个超酷的，你知道吗？彼得就有这样的一个恩膏啊！大家要把病人躺在街上，盼望彼得经过的时候，他银子要，当然要摆对地方，有银子的地方哈。哇，彼得真的是明白了，领受了，神把这样的大的恩膏赐给他，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爱慕耶稣何等的重要。如果今天耶稣来到我们当中问你同样的问题，某某人某某人某某人，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会怎么回答？你会怎么回答耶稣？你爱我比你的事业更深吗？你爱我比你的服事更深吗？你爱我比你的孩子更深吗？你爱我比你的婚姻更深吗？你爱我比你的跑车更深吗？你爱我比什么？什么是你的这些？当你搞清楚以后，这些固然重要，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够取代耶稣在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位置。这是为什么耶稣一定要问彼得三次，确定他完全明白，没有爱跟随主的道路是很难走下去的，没有爱服侍的道路是很难走下去的，没有爱在这个时代要活出卓越的生命是很困难的。 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爱啊！其中最大的是爱，爱耶稣，你才能够活出最卓越的你；爱耶稣，才能够把最卓越的你活出来。那你说怎么爱耶稣呢？我们来看看最后一节经文，约翰福音第14章21节，我非常喜欢的一节经文。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什么？爱我。耶稣讲的话，你要怎么爱耶稣啊？就是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耶稣的定义就是有了耶稣的命令以后说，主啊，我愿遵守你的命令，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才叫做爱耶稣。口里唱爱耶稣是没有用的，嘴里面讲爱耶稣也是不够的，必须要遵守耶稣基督给你的命令。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行善。我当然觉得这个非常划算，你遵守了神的命令，耶稣说你是爱我的，你爱我的话，因为我是神的儿子，我的天上的爸爸也爱你啊，然后我也爱你啊，然后呢我要向你显现。耶稣怎么向我们显现啊？透过圣灵嘛。哇，圣父、圣子、圣灵都爱你啊。哇，你不是最卓越的人吗？你不是最卓越的人吗？圣父、圣子、圣灵的爱都在你身上，你走起路来就是不一样，你讲起话来就是不一样，就流露出神的爱在你里面，流露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所以你肯定是可以活出最卓越的你。但你真正的认识神，然后谨守遵行他的话语的时候，你就是爱耶稣了。当你爱耶稣的时候，耶稣的生命在你里面就很自然的流露到你的家，流露到你的婚姻，流露到你的公司，流露到你职场，流露到你工作的每一个地方，别人就可以在你身上看到最卓越的你，就是耶稣的生命。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爱我们，你把最卓越的生命赐给了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荣美，让我们能够竭力追求认识你，而且尽力的来遵行主你的话，我们就是那位爱你的人。哦，主啊，爱你的人是何等蒙福，因为圣父、圣子、圣灵都要来爱我们，因此我们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祝福我们身边所有每一个人，影响这个时代。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